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第五章。上一次我们谈到，在所罗门的内政上面，他有很多的建树，不管是大到行政区的规划，设立供给王家的这个行政区域，或者是小到市井小民，甚至于是两个妓女中间的争讼，所罗门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杰出，也因此他让国家富强。在第四章的结尾开始提到了一些周围的小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这些小国都愿意进贡来服侍他。在第五章开始，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在中东除了埃及之外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国家，叫做推罗。第五章第一节说，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那这里推罗其实是在腓尼基的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腓尼基的文化在古代近东呢是很特别的，它拥有最好最美也最在技术上面最精致的艺术品，它的工艺文明一直到今天都让许许多多的考古学家觉得赞叹。希伯来人后来所使用的希伯来文字最早的写法，那个字母呢，其实也就是腓尼基文。这里告诉我们，大卫当他在位的时候，他和北边的这个重要的腓尼基文化、腓尼基城邦当中重要的城市，特别是推罗，有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从腓尼基文化可以引进许多的工艺、艺术等等。大卫和推罗王西兰定有一个条约，这个条约让他们两边可以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在古代近东，通常这样子的约，两个国家的国王一旦立了这个约之后，这个约呢，理论上应该要是永远有效。意思就是说，两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甚至于两个国王同时他们去世，接替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儿子，或者是其他的将军大臣等等，这一些人呢，理论上都仍然受到这个约的约束以及保护。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西兰听到大卫已经过世，所罗门呢被高利接续大卫做王，他就差遣臣仆来。本来是不需要差遣臣仆，因为约理论上就是有效，可是因为两边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推罗王呢在一个非常善意的表达之下，差遣臣仆来见所罗门，要告诉所罗门他非常乐意来继续遵守这个约，也要像他平常待大卫的样子来对待所罗门。那因为西兰王臣使的来访，所以呢所罗门也差遣人回头去回访见西兰。他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曾经因为四围的征战不能为神来建殿，现在呢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上帝的名建殿，是按着神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所罗门告诉西兰的这个所说的这一段话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于所罗门来说，他的使臣的回访不是单纯礼貌外交的礼节的表达而已，对他来说有一个更实际的，他看见推罗在工艺、在绘画、在艺术、在各样的文明上面的这一些成就，他希望把当时中东世界最好的用来为神建殿，所以在回访的时候，他抓住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他就对西兰王提出了一个这样子的请求。原来在我父亲大卫的时候可以，特别是他跟你有这样好的关系，他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不过因为神不允许，所以呢也就没有做。今天我已经接续我的父亲做王，四围呢也平安，神呢也乐意，所以呢第六节所罗门说，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人像你们一样善于砍伐树木。所罗门在为神建殿的这件事情上面，把握住推罗王希兰他的使臣的来访的这个时机，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在第五章的记载，也可以说是作为所罗门在前面他在内政以及第四章结尾周围邻国的外交上面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在古代近东为神明建造殿宇，其实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好像圣经里头的观念一样，所有的王在他们很有成就的时候都希望可以来建殿，为他们所敬拜侍奉的神明来建造神庙圣殿，一方面作为宗教上面敬虔的表示，另外一方面呢，也在政治上面作为向他的百姓以及四围的邻邦宣告，我的神明支持我，喜悦我，拣选我。在圣经当中，虽然好像也有这样子的观念，可是却有完全不同的呈现。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重要最有贡献的其实是大卫王，可是神却没有允许大卫建殿。大卫渴望透过这个来表达他敬虔爱神，可是神却没有允许他用这个来作为政治上面的宣达，因为神说，你的手流了太多人的血，你所建造的圣殿如果跟 你的征战军事杀人流血牵连上，那怎么会是一个真正好的政治的意涵呢？可是所罗门的情况就不同了，他的四围平安，又是神早先对大卫的承诺和命令，所以为神建殿反而没有那个政治的支持或者是拣选，更多的是这个王对于神的敬虔的表达。这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建殿很大的差别。当所罗门请求希兰砍伐树木等等之后，第七节告诉我们，希兰听见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位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对希兰来说，所罗门的这个请求的确非常有智慧，因为他知道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懂得在最恰当的时机提出他的请求。他的请求提到原来两个国家两个王彼此之间极为友好的关系，也提到了为什么原来在大卫的时候没有建殿等等，这是一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非常得体的一段话。希兰呢就答应了，对所罗门说，所有这些呢我必按照你的心愿而行，也对于砍伐树木，这些树木要如何运送到以色列境内，有非常实际的这些规定，两边呢就同意按照所说的来做。第十节说，希兰就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了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呢给希兰麦子，给他油作为他的食物等等。也因此第十二节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原来两边有友好的关系，在其中的一个国家遭遇一个非常重大的变故，原来非常重要有成就的王他过世之后，新接替的王可以仍然使两个国家友好，不但友好，甚至于那个关系比之前要更好，也更实际，在两国的建设上面互相有贡献，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从原来列王记上下写作的读者的角度来看，也许作者要透过回溯这段历史，告诉当时的人，以色列人和周围邻国外邦的关系曾经有过这么美的一个典范，所罗门曾经使用他的智慧做到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的情况之下，不能够单单只有想到自己的生存，不能够永远抱着敌意来看他们跟周围 邻邦列国的关系，他们也需要来思考怎么样子可以在现有的条件之下能够创造出新的机会，能够使两边友好，能够在两边的这些建设上面互相有贡献有建树。如果可以达到和好立约，好像所罗门当时的样子，他们就是蒙神所祝福的。十三节开始告诉我们，所罗门既然有了材料，他要怎么样子来建殿。他说，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当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加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有扛台的人，有监工的人，有凿石头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建设的工程，使用10,000的人民劳力等等，当然也就需要有监管的。16节说，所罗门用3300个督工来监管工人，整个工程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安排管理，才可以确保安全。这些安全不单是工人的安全，也有最后建筑物的安全等等。这是所罗门大概即位初期一个最重要的公共建设，庞大的工程。第6章第1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工程呢，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在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通常不在1月开工，因为1月呢是逾越节。从逾越节过完之后，2月开工建造神的殿。第2节提到，所罗门为神所建的这个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一肘的长度根据时代稍稍有一点不同。如果我们用大概一肘50公分来计算，那60肘大概是长30公尺。宽10公尺，高15公尺，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建筑物，其实差不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环境当中随处可以看到的大小的建筑物。可是呢，这个建筑物却需要非常仔细的来安排设计和施工，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特别的意涵。当所罗门在建造这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按着大卫给他的设计，当然在细部上面还有很多需要来考虑的，可是整个的设计呢，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很容易的来进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第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对他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这段话让我们刚刚所说的建殿的这个过程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和焦点。在所罗门即位初期，我们曾经提到，在亚多尼亚的势力之下，以及原来支持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军方，包括祭司等等。所以在所罗门继位的初期，对于全国上上下下，不管是官员或者是百姓，大家都急于看到所罗门他的长才。可是这个国家又没有外患，周围的国家也许因着大卫时期的缘故，也许因为以色列中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动乱，所以在所罗门即位的时候，这些国家仍然进贡服饰等等。这个工程的进行呢，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人都会非常关心所罗门的管理，所罗门的领导等等，他如何使这一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可以得到大家的满意跟祝福。可是神告诉所罗门说，如果你担心的是那一些透过一个庞大的建筑的计划来显明你的智慧或才能，那不是真正的重点。神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如果你遵行律例典章等等，所有我向你所说的，我向你的父亲大卫所应许的，就会成就。重点不在于那个圣殿好像神没有居所，需要一个住家一样，重点在于那些律法的本身是不是被遵行。这让 第五章、第六章开始的建殿的这个描绘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心。所有的建筑物本身都是外在的，都是附带的。神与人真正关系的中心是在于我们的敬虔和顺服。这段话，神让所罗门有非常清楚的引导。十四节开始告诉我们建造圣殿内部的一些过程。建造殿宇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呢，在所有这些地方，从第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呢，他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用金包裹所有的整个殿呢，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所有这一些材料都是贵重的，在中东地区最好的，从黎巴嫩而来的香柏木，在这一些香柏木之上呢，特别是在墙面等等地方都用金子贴上，我们可以想象它的富丽堂皇。人进到那里，知道那是我们用我们所能够看得到、找得到最好的材料来建造一个圣殿，为了是要提醒以色列众人，神是一个与他们同在同住的神。二十三节开始提到，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内殿。基路伯呢，是在中东地区、中东文化当中非常常见的，在今天许许多多各地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罗浮宫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些基路伯呢，都有很大的翅膀。这些翅膀呢，是为了要表达这一些基路伯呢，他们行动非常非常的快速，他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很快的到达那个地方。有翅膀呢，象征着非常非常高的机动力。这个基路伯，这些非常快速的可以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在中东的宗教信仰里头呢，常常成为神明的使者，或者成为神明的保护。在这里头呢，告诉我们在圣殿当中有两个基路伯。二十九节说，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要告诉熟悉中东文化信仰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是神的地方。这里头用了非常多植物的主题，有棕树，有初开的花刻在墙上。在中东，特别是在以色列境内，特别是在犹大南国的区域里头，常常是干旱，寸草不生。那在那样子的地方，如果可以有水、有植物，或者是有花，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世外桃源，那好像是神明的世界。所以呢，在圣殿的装饰和雕刻上面使用了非常多这样子的主题，来提醒、来告诉以色列人，神所居住的地方是富足的、是富庶的，所以呢，神没有缺欠。也因此，以色列人可以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因为信靠神，他们可以进到好像乐园一样的地方，神为他们负责，神施恩给他们，让他们所有需用的也都不缺乏。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建造以及装饰。三十七节说，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七年建造一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不算是太大的，简单，在结构上面很简单的一个建筑物，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当然这里头因为那些雕刻、那些装饰以及要包裹金子的部分，那是非常费功夫的。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因为工程进行的精细、小心等等，造成了建造一个不算太大的圣殿却花了七年的时间。第七章第一节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 13年方才造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所罗门好像比较爱自己，所以盖自己要住的地方花了几乎是加倍的时间，13年。建造圣殿呢，只花了7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的部分，绝对不会只有一个房间，好像圣殿一样。事实上呢，这里的建造宫室大概还包括当时他的国家的行政中心，除了居住的地方，还有办公的地方等等。这一些大小规模全部合起来，远远不只是圣殿的加倍而已啊。到了全部都建造完了之后，第八章第二节，以他念月，就是7月，在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大家一起来献殿。第六章结尾告诉我们，是在8月的时候建殿完成，所有殿都按着样式造成，完工是8月。很有趣的是，所罗门竟然等了将近1年的时间，到了7月，第八章第二节说，以他念月，就是7月在节期的时候，他才献殿。为什么要等将近1年的时间呢？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所罗门即位的初期，除了赏善罚恶之外，其实他没有太多非常显赫的功勋可以对百姓们来证明他是治国的常才，配作为以色列的君王，神拣选他是有他的道理。在没有外患，在国家内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情况之下，整个建殿的这件事情现在变成举国上下关心的焦点。大概所有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互相的询问建殿的工程进行的如何，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盖好。如果他们发现原来这个殿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大，整个建筑不是非常的庞大，可是呢竟然花了7年，而且使用掉国家非常非常多的财富，大概有许多的人会怀疑，会冷言冷语。大概有很多人怀疑这些钱到底跑哪里去了，这个工程有没有完成的那一天。如果所罗门是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理论上他8月完工，我们应该要看见是他立刻献殿。可是所罗门却没有这样做，他把完工的圣殿放在那里，不让人进去，几乎将近整整的1年。为什么要等将近1年的时间？在那个等待连工程都没有进行的那1年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不管是在朝廷或者是在民间，在地方会有各式各样的言语出现。可是所罗门的坚持其实非常有道理。在以色列当中，如果要让众民通通都来参与这个伟大的盛会，一起来献殿，当然希望所有人都来。可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北到南，人民散住在各个乡村城镇地方，要让所有人都来到圣殿这里其实不容易。古代的传播通讯又非常的不发达，如果借助原来有的，那就是以色列的节期，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顺便献殿。所罗门却没有选择逾越节。逾越节告诉百姓，这个神是拯救我们离开埃及，不再做奴隶的神。所罗门说，这不是圣殿真正的意义。所罗门第二可以选的是五旬节，是初熟节，是大家带着初熟的谷物来献给神，告诉神说，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我们知道后面所有的丰富都是你所赏赐的。所罗门也没有选择这个节。所罗门说，上帝赐福给我们不是单单在物质和享受上面。所罗门所选择的是第三个节，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7月节期的那个节，是祝棚节，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的帐篷支搭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祝棚节要纪念神与以色列人同住，在旷野，在漂流，在好在不好的时候，神都与他们同在。所罗门虽然在8月完工，却要等到7月，等到祝棚节的时候，才把众民从南北各方带来，一起来献殿，要告诉以色列百姓， 那一位原来和我们各处漂流的神，今天他与我们同住，他的名的殿在这里。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不管到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给您。